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边远地区留学生或将不再享有加分，是否会影响其吸引人才？下面请听本台对澳洲移民代理森林的采访。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澳星咨询的移民代理森林。森林你好。
你好 Lucy。
政府对技术移民的打分系统进行改革，可能大家首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对大家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还有两项大家提到可能有可能会被取消的加分项，一个是偏远地区读书的加分，因为联邦政府调查发现呢，很多人是来偏远地区读书，但是后来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所以这个五分额外的偏远地区读书加分有可能会被取消。
是你刚才讲到偏远地区读书加分的这个问题，您自己也是身处在南澳
偏远地区，
阿德莱德属于偏远地区，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很难评判这个合理是不合理。因为我也发现偏远地区的这个人才流失比较多，但是加分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对偏远地区来说吸引他的留学生量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其实偏远地区真正要留下来这些人才不仅仅是在这个读书加分上，其实他更需要的是提高，就是在偏远地区能给学生提高这个就业渠道、就业市场，以及就是说就业的岗位这方面进行加强。其实好多学生拿到了加分，拿到了绿卡，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是因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起到他应该要的作用。
你如果连在那里读书都没有读书
的话，
那更不可能选择移民到那个地方了，会不会？
你觉得也有道理，因为至少读书他可以先到偏远地区来感受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他生活。但是大家拿到了这个读书的加分项了之后，往往毕业之后没有留在这边，这也是一个现在出现的一个小尴尬吧。也可能就是说更多需要偏远地区提高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提高它的这个各方面企业的这个建设，而不是说那个只是一个加分项。如果偏远地区读书的加分项被取消的话，就像这个草稿案里边很多人提到的这种，可能对偏远地区是雪上加霜的。本来偏远地区的这些毕业生留下来没有工作机会会离开，但如果读书的加分项被取消的话，更有可能加重偏远地区没有人过来。而且现在留学生的政策确实是非常严苛的，历史以来是最严苛的阶段。
最严苛的阶段的原因是因为说现在澳洲租房很难等等，就是说好像承受力已经是满负荷了，你认同这个解释吗？
我不太认同这个解释，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方面吧，但是留学生其实对澳洲的这个贡献，不论是现在的经济贡献，还是留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创造的贡献，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那像作为中介机构，可能就是说你帮客户办完一些留学的手续啊，或者说移民的手续之后，他们到了南澳之后，本地的一些 settle down 定居的过程，可能也还是会寻求你们的帮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说留学生来了以后，确实就是面临很大的这个生活方面的安居下来的一个障碍，不能够好好的学习，然后新移民等等，你有什么样的，因为你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阻碍留学生到，不应该成为这个留学生配额增多的一个因素？
可能澳洲政府现在他主要的考虑，他是希望留学生是真正是留学为目的的，就是他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做的这个 JTE 的改革改成了 JS， 就真正的学生，他是想从这方面来卡，他想卡掉一部分过去就是说以留学为目的但实际上是过来工作半工半读的一些签证，他其实是想从这个方面来卡一下。然后你刚才说的呢，造成了当地的这个租房的紧张，我觉得留学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因为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留学生做出来的这个贡献，以及留学生毕业之后他就业能力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又是非常强的。我们其实可以预测未来澳洲政府未来移民的主力军还会是留学生，我觉得留学生这块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打严和控制包括拒签，但是未来的话留学生这块他还会给一些比较利好的政策。
你刚才说政府通过调节这个留学生的配额来打击这种不是完全以留学为目的的这种，
对的，
你觉得奏效吗？这个方法奏效吗？还是说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目前看这个方法是有效果的，因为就是说确实吸引了一部分就真正为留学为目的过来读书，然后读书之后呢掌握了相关的技能适应了社会之后再去就业的学生，目前是有效果的。而且您也知道最近485工签改革也非常力度大，7月1号之后的话呢485工作签证只能在35周岁以下，而且本硕的这个期限恢复到了2年的工作签证，其实它是不光从入学的留学生卡了一下，从未来留学生毕业之后留下来工作的这个485工签方面他也进行了收紧和收严，从50岁改革到了35周岁以下，也从这个角度看到了整个澳洲政府更希望吸引年轻的移民者。而且未来的这个 EY 打分系统如果改得更加科学合理，然后能真正的引进到他需要的人才，我们是欢迎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而且我非常希望呼吁就是澳洲政府能够全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不光就是说给予非常好的雇主担保DAMA的这个政策，雇主担保的这个倾向，而且我希望政府也能够对独立技术移民189正常发放配额，然后对各个州州担保的这个州担保的配额491190也要正常发放配额，这样才能从社会各个层面整个澳洲也包括就是偏远地区然后各个方面来提高澳洲的这个申请者移民者的质量，然后对社会的经济真正的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然后偏远地区呢读书加分项希望保留，然后呢希望对偏远地区也有一些照顾，能把偏远地区的这个人才和经济也带动起来，我觉得他希望权衡一下全面一点，而不是说重点突出一个。
但是像你这么说如果都是权衡的话，那最终这个移民的总额这个配额每年都是有定量的，那这个好像就是很难分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配额在那里，就是政府有了倾向性之后他不发，你比如189现在剩了2万多的配额他不发。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哪里看到还剩这2万多的配额的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系统里看到，就是移民局的系统查到，
就是公开的一个系统。
对，这些配额有发了多少量，每个月每个季度，然后移民局的系统都会有披露的，这些信息系统是公开的。像美国的波士顿的这个咨询公司，他调查了188个国家，对150000名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一个访问，首次我们澳大利亚成为了全球专业人士的首选移民国家。所以说其实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刚需非常受欢迎的移民国家，如果他把他的移民政策调整得更加合理，我觉得未来还是能吸引很多专业人士以及留学的学生过来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新咨询的孙玲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